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在上一次的分享里边，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大卫的逃亡。我们知道呢，大卫为了躲避撒母耳王的迫害，那么他到处逃亡。可是呢，他其实在逃亡的过程里边，他曾经有两次机会可以亲手杀死撒母耳王，但是由于他对天主的敬畏，即便他有这样的机会，他也并没有如此去做。因为呢，他知道撒母耳王是天主所选立的君王，对于他的处决呢，只有天主有所裁断。正是因为大卫对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份敬畏呢，也使大卫呢，直到撒母耳阵亡以后呢，他才登基为王。今天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大卫当机为王的事迹。我们知道呢，在撒母耳记上的第31章以及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都记载了撒母耳阵亡的消息啊，因为撒母耳呢跟当时的腓利舍特人交战，但是呢他们由于失利，所以就被腓利舍特人呢把他们杀死在了战场。这样的一个消息呢传到了大卫那里，大卫并没有因此呢而欢欣雀跃，而是为撒母耳以及他的儿子的阵亡深为惋惜，并且呢还为此做了一首哀歌，追悼撒母耳和他的儿子约拿堂，称赞他们的英雄事迹。那么圣经记载呢说，这事以后，大卫求问上主说，我是否可以上犹大的一座城中去？上主对他说，可以。大卫又说，我上何处去？答说，往河北龙去。于是大卫带着他的两个妻子，伊斯勒尔人阿西诺汉和做过加尔莫尔人纳巴尔妻子的阿比盖尔上那里去了。凡跟随大卫的人呢，他也叫他们各带家眷一起上去，住在赫北龙城各区内。以后犹大人在那里给大卫复油，立他做犹大家族的君王。啊，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里边所给我们有的一段记述。那么通过这样的一段记述，我们知道呢，就是大卫呢登基为王的时候呢，他只是做了犹大这一个支派的君王，也就是在南部。那么至于北部呢，除了犹大的其他的11个支派呢，并没有呢立刻拥立大卫为王。所以我们知道呢，在整个的以色列子民历史上呢，他们曾经分裂过南犹大和北以色列。当然当他们全称起来呢，我们都称为以色列家族。可是我们知道呢，因为他们有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所居住的地方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他们每一个支派里边也有自己的长老的首领等等这一些。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境呢，大卫回到了自己的家族当中犹大那里，在那里呢他家族的人呢就拥立他为君王。可是我们通过圣经的记载也知道呢，就是撒母耳的儿子伊什巴尔在那个时候呢也在北方被拥立为王。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情境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大卫为王的时候呢，同时撒母耳的儿子也被拥立为王。因此呢，在当时的全以色列境内呢，其实是有两个国王。那么这两个国王呢，如果我们细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呢他们其实是有过交战的，不过呢大卫是逐步的强盛了起来，于是他们又修和 有了休战的这一个合议书。不过我们也通过圣经呢可以知道呢，就是撒乌尔的儿子伊什巴尔为王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年的时间，之后了呢就结束了他为王的个生涯。当撒乌尔的儿子伊什巴尔这一个结束为王的这一个生涯的时候呢，北方的其他的以色列支派呢也就拥立了达卫呢为各个支派的君王。所以呢达卫在做全以色列君王的时候呢，是经过了一段时期才真正的成为南北国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君王。可是我们在这里呢其实可以去反省一个问题，就是达卫为什么能够成为全以色列子民的君王，又是什么呢让他成为以色列历史当中被人所称赞的这样的一位君王。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去反省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去查看圣经，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对大卫的一份记述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那就是大卫时刻顺从天主的指引。也就是说达卫无论是在登基还是在打仗，那么之前呢他都会求问于天主，问天主该不该这样去做，或者说可不可以这样去做。你比如他要上赫北隆的时候他求问于天主啊，我们可以在撒母耳记下的二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同样呢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也记载了达卫和培雷舍特人的两次交战。那么在这两次交战之前呢，达卫就求问于天主。圣经记载说，那时达卫求问上主说，我可以上去攻打培雷舍特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了吗？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的五章十九节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的一段话。当然天主给予他的回答是肯定可以去做，所以呢他取得了胜仗。那么之后呢达卫又一次求问天主可不可以呢去攻打培雷舍特人。那么这一次呢上主的回答是这样的，不要上去，但要绕到他们后方，从桑林那边抄他们的后路。当你听到桑树梢上有脚步声时，你就赶快行动，因为那时正是上主在你前面出击培雷舍特人的军队。达卫呢就照上主的命行了，击杀培雷舍特人，从基贝红直到哥泽尔。所以这是圣经里边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里边给我们所记述的有关达卫的这个事迹。所以我们从这些事迹里边我们就能够看到达卫时刻顺从天主给予自己的指引。所以我们可以说达卫是一个时时刻刻寻求天主旨意，遵循天主旨意的这样的一个人。正因为如此呢，他也赢得了当时的以色列子民的这样的一份拥戴。所以我们说呢，达卫能够成为以色列子民的君王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说他心胸开阔，关爱他人。啊，如果我们查看圣经的话，我们就能够发觉呢，达卫一方面呢，对于迫害他的人，跟他有意见的人呢，他表达出一个宽宏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你比如撒母耳多次追杀他，达卫呢虽然有机会杀死撒母耳，但是他却没有如此去做。同时呢当达卫听到撒母耳跟他的儿子阵亡的时候呢，仍然哀悼和关怀撒母耳的儿子以及他的后代。你比如约纳堂的儿子呢因为逃跑把自己的腿摔折了，但是呢达卫呢却厚待了约纳堂的儿子。同时呢圣经呢也给我们特别有一句话对于达卫的一个描述，就是众人见到此事都心悦诚服，因为犯君王所行的无不叫人心悦诚服。所以他之所以让人心悦诚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达卫 对待他身边的人都特别的有爱，他能够以一个宽阔的胸怀来面对那一些反对他以及呢不接纳他的人们，对于跟随他的人呢更是施以仁爱，特别呵护这一些人啊。这个呢我们都可以通过圣经里边的这些事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说大卫第二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卫之所以能够成为以色列子民历史过程当中被人拥立以及被人称赞的君王，和他的施政也是有关系的。那么他的施政是什么呢？他实行仁政。如果我们去查看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里边曾经记载了两件这样的事迹。第一个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30章里边所记载的，就是大卫的家人以及他所在的这个地区呢被外邦人所攻占了，掠去了他们的财物，于是呢大卫就带人跟他们去征讨。当征讨完了之后呢，当他把这一些战利品要分食给那一些人的时候，有人呢就有所反对。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大卫就说，兄弟们，上主既然这样恩待我们，保护我们，把这样前来攻击我们的土匪交在我们手里，你们绝不能这样做。在这件事上呢，谁能依从你们呢？那下去打仗的得的多少，那留下看守辎重的也得多少，大家应当平分。从那天起，大卫给以色列立定了这项至今有效的规矩和法律。那么这就是大卫呢对待他的军队以及对待跟随他的这些百姓所施予的政策，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份物资啊。在圣经上呢给我们还记载了这样的一段话，就是在撒母耳记下了第八章里边，他给我们记述说，大卫统治全以色列，对自己所有的人民秉公行义。那从什么能够看出来呢？就是泽鲁亚的儿子约阿布统领军队，阿希路德的儿子约沙法特为御史，阿希突布的儿子扎多克及阿希莫勒克的儿子厄贝亚塔尔做司祭，沙维沙做秘书，约亚达的儿子贝拿亚管理哥勒提和佩勒提人，达卫的儿子也做司祭啊。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看到达卫在施政方面呢，他秉公处理，而且能够做到呢就是以人待人。正因为如此，以色列子民呢才拥戴他。我们说最后一个呢，就是因为大卫呢他具有非凡的治理的一份智慧。我们知道在大卫登基伊始呢，他首先采取的一个行动呢，就是从耶布斯人手里边攻取耶路撒冷作为自己的国都。我们知道大卫开始的时候是在南犹大做君王的，之后才被北方的这11个支派拥立为君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他选择首都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呢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选在南方，原来他称王的地方赫贝隆呢就是说太偏于南边了。如果他要选择北方呢，又不是他自己起初的根据地，所以为他呢都是比较难以处理南北双方的这份关系的。但是呢，他如果选择在耶路撒冷作为自己的首都，耶路撒冷本来呢是在本雅明境内呢，属于本雅明支派的一块土地，但是这块土地呢却不是本雅明所管理，而是为耶布斯人所占据。所以呢，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城池呢攻打下来，定都在那里。而且耶路撒冷呢它的战略地位也非常显要，它的海拔在8100米，高出死海的平面达呢1200米，其东南西三面都有峡谷，北面呢与北方的高地相连， 地势呢是易守难攻，所以当大卫攻取这个城池的时候呢，有人就向他说，即便是瞎子瘸子在那里守城，你都不会攻进去。可是大卫呢就使用了一些计策，把耶路撒冷呢攻克了下来。之后了呢，他把耶路撒冷作为自己王国的首都，这样的话让南北双方的各个支派都能够团结在一起。耶路撒冷本来是一块飞地，它不属于任何的一个支派，所以不容易引发各个支派的争论。那么呢，它又处在犹大的地内，使出自犹大支派的大卫无论对内对外均处于绝为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之后呢，他又把约柜呢迎入了耶路撒冷，使整个的耶路撒冷成为了宗教和政治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这样的一份智慧，也让大卫在整个的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呢成为了一个受人爱戴的君王。所以这是大卫呢登基为王的这一段历史里边他所有的一份事迹。我们看到呢，就是作为一个天主所拣选的人，一方面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聆听来自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同时呢我们自己呢也需要在生活里边不断的用自己的智慧来帮忙自己。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被天主所拣选的人，想为天主服务，我们不是说就会放下我们原有的知识，我们原有的智慧。大卫呢，他本身也利用了他自己的这份智慧。当然，我们看到他时时刻刻信服于天主，这是他成为以色列子民，而且被以色列子民爱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他本身的这份管理的才能，以及他所治理以色列子民的这份智慧呢，同样帮助了他。因此，让我们在看大卫的时候呢，不应该只看到他对于天主虔诚侍奉的这样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精神的一个方面。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实际的生活里边，大卫他真的是具有了治理的领导的这样的一份才能，而这样的一份才能跟他本身的性格，他对人宽厚，对人友爱等等，这一切呢其实是分不开的。这是我们在看大卫登基为王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需要不断去做反省的地方。好了，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